各位听众平安。上次咱们故事讲到，大卫与约拿丹相别之后，他就来到了拿伯祭司亚西米勒那儿，向他要了饼，又求到了一把宝刀。那把刀的主人以前是巨人哥利亚，同时也是大卫砍下哥利亚那颗大头所用的刀。此时大卫吃的也有了，武器也配上了，但是他还得继续躲避扫罗呀。他现在又要往哪儿去呢？全以色列地都是扫罗的天下，只要不出国，他躲得哪儿他都躲不过扫罗。既然出国是唯一保命的一条路，大卫还真没选择了，只好往国外逃了。那时候出国也方便，人走来走去的不需要护照，所以大卫也不需要办假护照，只要往西边一走，没多远就出以色列了，再走走的话就到大海了。可出了以色列国，入的是哪国呢？没得可选，只有非利士人的地盘啊。那你大卫是谁啊？你还是个放羊娃吗？您是以色列军中领兵打仗的战将啊，而且是首屈一指，谁都比不了的那位，牛的比扫罗王都牛的大卫。你说这事儿，大卫要是想往非利士地逃的话，他能去哪儿啊？哪儿会收他呀？那不是自投罗网吗？要说扫罗王因怕大卫而恨大卫，那非利士人更怕大卫，一定会更恨大卫啊。扫罗要是想让大卫死的话，腓力士人还不得想让大卫死上一万遍。听说您结婚的那聘礼都是200张腓力士男人的羊皮呀。大卫在腓力士人眼中就是沾满了腓力士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可大卫自己却不这么认为。大卫就知道替天行道，自己只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儿。你们非利士人要是不自量力，总是向永生神耶和华的军队骂阵的话，你只要敢开口，我就敢开杀。大卫才不管千千还是万万呢，有多少杀多少。可今天不一样了，这事儿大卫自己也知道啊，不再是以色列的将军了，乃是逃犯。他囊中揣着几块饼，腰里头挎了把大刀，他坐在以色列与非利士人那边境线那儿就想啊，我这腿我这脚到底应该往哪边跨？回去见扫罗王吧，必死无疑。要是往非利士人这边走的话，兴许还能有条活路。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以前领兵在腓力士人这边打仗的时候，从来没觉得危险过。他带兵出击到腓力士人各地的时候，如踏平地呀。他什么时候觉得那边危险过呀？他想了，我要过去，我还不能在什么农村村里头犄角旮旯的躲着，我得去个大城。1、2、3、4、5，大卫屈指一数，腓力士境内就是这五个出名的大城啊，有五个首领，也就是五个王掌管着。这五个大城当中，大卫还曾经真去过几个，这还不算后来领兵出击，就是大卫平生第一次打仗的时候，杀了哥利亚之后，他就与以色列军兵呐喊着追赶腓力士人，一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要不是城门关得快关得严的话，大卫与以色列人还真就冲进去了。大卫此时一想起这段故事啊，心里头扑哧一下笑了。他低头再一看挎在腰间的这把大刀，上边还刻着加特制造四个大字，当然是人家腓力士文了，要翻译成英文就是 Made in Gath。 为什么呢？因为这把刀的主人那哥利亚呀，就是加特人，加特是他的家乡啊，那儿专出像哥利亚这种大个巨人。想到这儿，大卫心里头有主意了，要去腓力士境内的话，就得去加特。
您说怎么着？那熟人多呀？不是，那仇人多。但大卫为什么要往那儿逃呢？这我也解释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那一天大卫为了逃避扫罗，他就逃到了加特王雅吉那儿去了。这可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哪儿不该去去哪儿，小木头渣非得往火堆里头跳，这不是自取灭亡，这什么呀？可您别说，当那天大卫到了加特，在城门前向上高喊，点着名的要见雅吉王，守城官、传命官不敢怠慢呐，赶快进宫报信儿，因为城下这人太特殊了，不但人长得超群的英俊，而且还特别眼熟，可他又不是腓力士人呢，一看就是犹太以色列人，那怎么会眼熟呢？反正他们也不敢多想了，赶快去报信儿吧。此人单枪匹马来求见雅吉，不是要事儿就是大事儿。雅吉王一听说有外宾求见，哎呦，穿上衣服，戴上帽子，梳了梳头，捋了把胡子，赶紧的就往城门楼子上赶呢。这后边文武群臣噼里扑噜的还跟了一大堆。他到了上边以后站稳了，往下一看，雅吉王愣在那儿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该做什么成了。这是谁呀？这是谁？哎呦，大王啊，您不明白，旁边有明白的。雅吉身边的众臣仆七嘴八舌的就帮着雅吉介绍啊，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他们那边的妇女唱歌跳舞最流行的，不就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就是他，他就是以色列的国王。这雅吉也弄糊涂了，说这国王到底是谁呀？是扫罗还是他呀？这帮大臣们被他这么一问也昏了，说嗨，管他到底是谁呢，反正他比那国王还国王。您说大卫被高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到目前为止应当是一个秘密啊，他自己可没向任何人说过，包括那过命的知心朋友约拿丹，大卫都没亲口提过自己已经被高就是以色列以后的君王，撒母耳也不宣传这事儿，知道此事的在全以色列当中没有几个，就连扫罗王都是猜想的，他知道自己被废了不错，那是撒母耳说的，但具体谁能接任他只能猜。他目前恨大卫，想杀大卫，那就是因为他猜想着大卫大概就是代替他王权的那个。那您说这以色列国中秘密当中的秘密，怎么到了人家腓力士帝加特，这雅吉王的众臣仆们全都知道大卫就是以色列的国王呢？怎么敌人比自己知道的还清楚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我这故事讲到这儿，咱必须得停下来一下了，咱得说说这事情怎么会这么离奇。大卫如今逃到以色列民仇敌腓力士人境界哥利亚的家乡加特去找雅吉王，是不是他脑子进水了，还是他真想当叛徒当个卖国贼？受扫罗王这一点点逼迫，这一点点追杀，大卫绝不至于出此下策呀。要真想对付扫罗王，为自己平个反报个仇，大卫何须去加特投靠雅吉呀？难道他还需要从那儿去挑几个跟哥利亚似的傻大个，带着兵摆阵向以色列军队骂阵，然后把扫罗王吓得大气儿不敢出，连个屁都不敢放，高挂免战牌，一挂就是一两个月，最后老老实实将玉玺呀、王权呐、大椅子啊全都搬出来给大卫，然后召集众民开大会庆祝大卫登基。要真这样的话，大卫当了以色列的国王也是一个傀儡政府，因为后台就是腓力士人呐。那这以色列国还有什么意思呀？以色列民还是不是神的子民呢？所以这事儿不可能。 论实在的，大卫要是想收拾扫罗的话，就凭着他手中的这把刀，嘿，他会不费吹灰之力，三下五下就能在扫罗的宫中杀出一条血路。眨巴眼的功夫，这把刀就能横架在扫罗王的脖子上。就凭大卫这身武艺，他还需要拐着弯的去求什么王子约拿丹啊？问他父亲到底为什么要杀大卫？他只要自己这把刀往扫罗脖子上一架的话，他不说实话也得说实话了。小爷爷是招你了还是惹你了？我对你百依百顺的，你凭什么就看我这么不顺眼？你让我娶你们家姑娘给你们家当女婿我都忍了，你让我干什么？出生入死的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字儿？你现在把我逼成这样，非要我的命不成？你在永生神耶和华面前给我交代个清楚，说说明白，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可现在我是非常之想活，因为我身上还有以色列民以色列国的重担在肩，你要是想死个明白的话，马上派人去把老先知撒母耳请来，咱当着他的面评评理，到底你该不该这么欺负我？咱俩到底谁该死谁该活？以色列的王应该是谁？你不知道，你就去问问先知撒母耳，你要不想问他的话，你就去问问百姓。以色列百姓要是不知道的话，你出国问去啊！人家国外腓力士人见了我都说我是以色列的国王，我现在让你活在地上，一天到晚还能坐在宝座上说三说四的，这都是待见你，给你莫大的面子了。看来你是给脸不要脸，那我今天就成全你，也算为那高我为王永生神耶和华行个天道，加快他在地上工作的脚步，让以色列民少受点苦，早享点福。说罢此话，大卫只要腕子一转，那扫罗王喉咙上就是一大口子呀，不把他脑袋一刀切下来像哥利亚似的，那是对他尊敬，给他留个全尸，这恩典实在是太足了。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边说的一大堆，那都是气话，那都是大卫能做而不做的事儿。大卫此时可不是活在自己的血气与肉体当中，他是受神的灵所管控的，他是由耶和华神的灵同在的。神既然废弃了扫罗，立大卫为王，神就要让大卫的生命一点都不能像扫罗的生命，充满自己自义、自卑自恋、自满自强、自得自义，一天到晚脑子里所想所思的除了自己还是自己。要想做一个神国百姓的君王，那可是要与地上任何国家的君王都不一样，你必须要有神的性情，在一切事情上全都为神的心意而工作。为了让大卫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圣灵就特别的兴起来大卫身边的环境，来雕琢大卫，塑造大卫，锤炼大卫。扫罗王这个自私自利自义充满自己的人，他所代表的就是人肉体当中最大的罪，自我。这个自我要与神所建立的新人，从圣灵当中重生的那个新人当中的无我、忘我为仇为敌。自我要逼迫忘我和无我，自义要逼迫公义和神的义，所以扫罗王必定要逼迫大卫。神要让大卫做一个不讲理由、不问为什么，只要是神安排的环境他都纯心顺服的一个人。所以大卫一直不反扫罗呀，他不是不能反、不敢反，他乃是不反。他认定了扫罗的性命乃是在神的手中， 扫罗既是神的受膏者，神当初让他当了王，除非神亲自做工，自己没有任何权利把扫罗从王位上拖下来。所以大卫受到扫罗逼迫的时候，他只能逃啊。他自己心里头知道这是神给他定的游戏规则，好在他所信的是真神呐，不是迷信，否则的话他还不得像中国的那些个忠臣一样，甘心情愿地屈死在拥军昏军的手中。大卫心里头是有盼望的，他虽然看不清眼前的路，但他听得见神的带领，他只能凭着信心一步一步地走神为他所带的路。无论是高，无论是低，无论是曲折还是艰险，他确信耶和华神就是他的牧者，他在神面前只有相信与顺从。把大卫逼得走投无路，让他到虎口里头去躲一躲，跨着砍过哥利亚头的大刀，来到加特雅吉王的面前来求个政治庇护。这要不是有真神耶和华在这儿掌管，这事儿绝对发生不了啊。大卫要是凭着自己去干的话，那准是有去无回呀，白送死，死的亚吉王手里还不如死的扫罗手里头呢。要是真想死的扫罗手里头，大卫说了，约拿丹的好朋友还不如死你手里头呢，你把我杀了就算了，想要死的话还轮得上你爸扫罗？同样啊，要是大卫想死的话，耶和华神的灵带领他走死路的话，还用把他带到仇敌面前啊？看来耶和华神的灵把大卫带到腓力士地加特城雅吉王的面前，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儿。有人评论这段圣经，说是大卫心眼小，想不开，自己想活，不听神的话，动脑子就跑到加特去了，胡说八道。因为大卫再傻，他也不会去加特。这一点点觉悟，大卫那是绝对有的。可是领他的耶和华却不按常规出牌啊，就愣把他给撂在雅基王与雅基王的众臣面前了。要不然大卫后来怎么能够体会到耶和华才是他的牧者？耶和华领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受遭害。耶和华要在他仇敌面前给他摆设宴席。说来说去啊，这一次加特之行与雅吉王的相见，其实就是神给他的一个训练课。神要让大卫知道，无论走到哪儿，神都是他的保护，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盾牌，是他的膀臂，是他的力量。所以这大卫不知不觉的就站在了加特城的城门口了。等他自己还没来得及开口介绍自己呢，人家早为他介绍完了，对此他还一点意见一点修改都没有，人家说的还都是百分之百的实话，不褒不贬，只是陈述了事实。大卫想抵赖都没机会了。雅基王听完这些介绍以后还没说什么呢，大卫突然有点醒过闷儿来了。说是醒过来，其实是犯糊涂。他一见这架势以前没见过，心里头没谱了，觉得像做梦，开始对这事儿有点怀疑。他觉得这太可怕了，这一点不靠谱啊，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不是想逃命想活吗？我怎么跑这儿来了？他心里头一下子就凉了。他此时有没有怀疑这是耶和华给他的带领，他不知道了。一种莫名的恐怖感突然抓住了他的心。他再抬头一看，城门楼子上那雅吉王以及周围的刀斧手，简直太可怕了。只要他小指头轻轻一抬，一声令下，众人们就会一拥而上，把自己给剁成肉泥呀。 这怎么刚才我还在祭司那儿要饼呢，这现在就成了这刺头罗网的阶下囚了，我是不是疯了呀，我是不是疯了呀，我是疯了，我疯了，我疯了，我疯疯疯疯，我疯了，我真是疯了，我再不装疯的话我就得疯了。大卫此时在众人面前顿时就改变了寻常的举动，他走路胳膊腿也一顺了，眼睛也对上了，他摇头晃脑的笑着，不时还揪自己的头发，他一会儿又哭一会儿又叫，而且还到地上去滚，找了些个土疙瘩呀、粉笔呀、化石的，要不就是砖头瓦片，在人家城门楼子那大门扇上开始胡写乱画，最后把人家城墙上政府贴的那些个涂鸦罚款、此处禁止粘贴广告的那些个告示旁边啊都加上花边啊、草啊、小人什么的，弄得城管的人是哭笑不得呀，说这是哪来一疯子呀。哎，你说他疯他更装疯了，大卫开始到处乱吐口水，鼻涕哈喇子吐沫沫，弄得自己满身满胡子满脸都是，再加上手上的土粉笔化石什么的，这一和泥整个这大卫就成了一花瓜了。刚才人家还说这是一国之君呢，现在这就是一疯子，一神经病。他这一装疯，把人家雅吉王啊也给蒙愣了。这刚才还挺好的呢，英俊美男子要求见大王，这怎么一转眼就开眼了，现在变成小丑了？这是大卫吗？不是吧，这就是一神经病疯子。所以他一甩袖子一转脸转身回去了，嘴里还叨叨唠唠的骂着，说你们看这人就是一疯子，为什么把他带到我这儿来呀，啊，我这儿缺少疯子呀，那意思就是咱这人都够疯的了，你们带这人到我面前来就是让我看他耍疯啊，此人岂可进我的家呢，关门。他这话音一落，守门关旗子一举，大门咣当当给大卫掩在外头了，接下来人家就轰他走啊，再不走放箭了。大卫连跑几步，刚刚过了护城河，人家哗啦啦啦啦吊桥也给收上去了，看来这加特城对疯子一点不欢迎。此时大卫也没办法呀，掸了掸身上的土，跺了跺脚上的泥，捋了捋头发，把包一夹，沿原路就得往回走啊。可他现在又能去哪儿啊？大卫心里头开始琢磨呀，刚才自己即兴装的这一场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来加特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啊？要不是神的旨意呢，今天可算是有惊无险，像我这么一犹大支派的以色列人，甭说是大卫了，就是一普通老百姓，那也是他们的敌人呢，他们随时就可以把我一箭撂到城外，把尸体喂野兽吃，看来我今天能活着回来，他必有耶和华的保护。您看，除了我自己吐了我一身唾沫，他们可是没敢动我一根毫毛啊，为此我绝对不能说其中没有神的作为。可有神的作为的话，他把我带到加特去找这雅吉王，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大卫一边走一边摇头，一边摇头一边抓头，他弄不清楚更想不明白。故事讲到这儿，咱们时间到了，您要是想知道后来大卫逃到哪儿去了，就得请您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讲了。